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我们接着上一期的谈，上一次我们谈了京剧十五贯的上半部分，今天我们就来谈下半部分。苏州府的知府大人邝忠，他负责监斩两位犯人，一个是男的熊友兰，一个是女犯人苏旭娟。他们两人的罪名是杀父、通奸、谋财害命。在处死这两位犯人之前，邝忠发现他们有冤情，但是邝忠是监斩官，又不是判官，所以要将这个案子翻案是相当困难。但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邝忠本着一颗救人的心，一颗为民请命的心，一颗宁愿自己被革职查办也不能冤枉好人的这么一颗心，他就去请求上级允许他重新查案。最后他舍己为民的这个心呢，打动了上级都天大人，批准了他重新查案，但是只给了他15天的时间。查不出冤情，拿不出证据，抓不住真凶，就革职查办。这半个月时间，要想拿到证据证明这两个罪犯是无罪的，是冤枉的，这本身就相当困难。毕竟那个时候是古代，是明朝，交通没有这么发达，邝忠要在苏州、无锡、常州之间来回勘察，谈何容易啊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上级给他这15天时间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。邝忠带着手下日夜兼程赶到了无锡，在无锡县县太守的陪同下去到案发现场去勘察。县太守呢不敢不配合，毕竟这个邝忠拿着上级的令箭来调查的，但是呢也不是很积极的配合，总是冷嘲热讽的说一些话，还是你行啊，你为民请命，你高明啊，这都是邝忠预料中的事啊。在勘察油葫芦的床的时候，掀开那个几乎拖地的床单，发现在地上有些散落的铜钱。面对这些铜钱呢，这个县太守和邝忠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。县太守认为这个油葫芦是个杀猪卖肉的，做买卖嘛，身上肯定有一些零散的钱，搞掉一些在床下那也是自然的。哎，钱这么少，甚至懒得捡得起来都有可能啊。邝忠可不是这样看，他之前就听说油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了，穷到这个程度了，不可能还懒得弯腰去捡钱起来。但是为了进一步核实，他还是把街坊邻居、隔壁邻舍的老百姓叫了过来，问他们这个油葫芦在死之前的生活状况是什么。听了邝忠问的，大家都回答油葫芦穷到都揭不开锅了。经过这样两道核实之后，邝忠断定油葫芦不会去不注意这些散落的钱，而且这些铜钱中有几个呢甚至还带有血迹，这显然是凶手在杀人时留下的。由此呢可以得出结论，这些铜钱呢是那十五贯中的其中一部分，也就是说张数不对，就是那个赃款的数目对不上号。从熊友兰身上收到的钱呢是整整15贯，而油葫芦被抢走的钱应该是不到15贯，因为有一部分散落在这床下了。既然这赃款不对，那么这个罪名呢就不能成立。 进一步勘察，发现床下呢还有一颗骰子，这骰子呢就是我们现在赌钱用的那个骰子，也是小朋友下飞行棋的那种骰子。当然古代呢是没有飞行棋的，骰子呢只用于赌钱。捡到这个骰子之后，县太守的看法和矿中的看法又是截然不同的。县太守认为这个油葫芦喜欢喝酒，喜欢喝酒的人就喜欢赌钱，这个显然是没有道理的，喝酒和赌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县太守呢还认为赌钱是小事，谁不喜欢赌他两把呢？这里的民风不好，没什么稀奇的。矿中可不是这样看的，他还是这个办法，把老百姓请来。你们说说，油葫芦爱喝酒，他是否也爱赌博？结果是所有街坊邻居都说他从不赌博。那么油葫芦的亲戚里面有谁是赌博的？结论是也没有赌博的亲戚。那矿中的再问，你们街坊邻居中有谁赌博的？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矿中呢把那骰子拿在手上，立刻感觉到这骰子比普通的骰子要重很多，怎么滚动它都停在一个特定的数字上，这说明这骰子做了手脚，里面灌了铅，这显然不是一般的赌徒所用的骰子，这是一个赌鬼用的骰子。事情就显得好办了，现在就可以调查所有来过油葫芦家的人，或者所有认识油葫芦的人，谁是赌鬼，这个调查范围呢就可以大大缩小了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查来查去发现整个那个地区呢只有一个人爱赌钱，这个人的小名叫娄阿鼠，而且他和油葫芦也认识，也来过油葫芦的家。这样矿中立刻把犯罪嫌疑人锁定在这一个人的身上。这个娄阿鼠前段时间到了外地去了，最近才回来，回来的时间呢就是几天前矿中要处斩那两个人的那一天。矿中立刻意识到他离开是因为躲避才离开的，而他回来呢是以为那一天那两个冤死鬼要被杀了，所以他才选择在那一天回来的。矿中的手下主张立即逮捕娄阿鼠，但是矿中下令先不要抓，目前证据还不足，不能要昭雪平反那两个人就冤枉第三个人。就在这时有报告说娄阿鼠去到一个庙里去了，矿中立刻断定他去庙里是去求神拜佛，看如何才能逃过这一劫。于是矿中呢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算命先生，算命有看相的，看手相，看面相，看生辰八字的。矿中则打扮成一个测字先生到庙里给人算命。戏到这一段就显得非常精彩，喜欢看戏的人呢都非常入迷于看这一段。算命先生的话中有话，一语双关，娄阿鼠上窜下跳，有时激动有时慌张。由于这一段特别搞笑，表演的一招一式都让人过目不忘，所以观众都记得这一段，都忘了这出戏的中心内容。这出戏从头至尾都贯穿着矿中的那颗救人的心，舍己为民的心。矿中在庙里面对面的为娄阿鼠算命，经过一段套话，基本把 他的犯罪过程全都套了出来，当晚就把楼阿鼠给抓了起来。抓起来之后又押着他回到楼阿鼠的家里进行搜查，又搜出了一些证据，包括另一颗骰子，一模一样的骰子和一个钱袋。带着这些证据押着楼阿鼠，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去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漫谈京剧十五贯，矿中一行押着楼阿鼠，带着那些证据日夜赶路，回到苏州时正好是第十五天的清晨。也许是矿中的那颗救人的心感动了上天，所以只在无锡一个地方查案就抓到了真凶。如果在这十五天里还要来回跑常州无锡，就很难做到。一回到苏州衙门，都天大人的手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如果矿中拿不到真凶，直接就可以把他扣起来了。没想到矿中还真把真凶抓了回来。都天大人的手下，也就是大管家，叫做中军，就坐在旁边观审。在审理的时候，一开始楼阿鼠还狡辩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犯罪现场的这颗骰子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骰子啊。那你再看看这一颗是在你家里收到的骰子，两颗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再来看看这钱袋是你的吗？楼阿鼠说，是啊，这钱袋是我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自己的钱袋有什么特征？特征？没有特征呢。没有，把苏旭娟带上来。苏旭娟，你看看认得这个钱袋吗？认得啊，这是我父亲平时用的钱袋啊。那你说说这钱袋有什么特征？哦，上面有个洞，那洞呢是在父亲烤火的时候不小心烤出来个洞，后来我用针把它缝了起来。这一问一答，这结论就出来了。在楼阿鼠家里收到的钱袋是死者油葫芦的。在事实面前，在人证物证面前，楼阿鼠全部招供了。原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呢，楼阿鼠赌钱回来，口袋里的钱输完了，又没有饭吃，肚子很饿，经过油葫芦的家就想进去赊一点饭菜来吃，填饱肚子再说。进去之后发现除了油葫芦没有别人在家啊，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他女儿呢已经逃离投奔亲戚了。楼阿鼠轻手轻脚地进到油葫芦的房间，他发现油葫芦喝醉了躺在床上，同时还看到油葫芦枕头下有一袋铜钱，于是起了歹心要偷走这些钱。但是在偷的过程中，油葫芦醒了过来，一看啊，你这个小偷敢来我家偷钱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楼阿鼠从墙上取下了那把杀猪刀，一连几刀把油葫芦给杀死了。楼阿鼠慌慌张张的一把抱住床上的钱袋，散落了几个铜钱在地上，他也顾不得这么多。楼阿鼠抱着钱袋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跑了。他一路跑回家，因为天黑了嘛，从头到尾都没人看见他。第二天担心事情败露，他就跑到乡下去躲起来了。就这样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好像没什么事啊，一切都风平浪静。第三天他还到街上走走，才听说油葫芦的女儿苏旭娟被抓了，同时被抓的还有那做买卖的熊友兰。 楼阿鼠觉得自己运气真好啊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两个替死鬼。一审判决下来了，两人被判处死刑。二审判决又下来了，维持原判。到这时，老百姓呢都称熊友兰和苏旭娟是一对狗男女了。没过多久，三审判决也下来了，这对狗男女死定了。楼阿鼠在乡下一直躲，直到这两人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上午，他才从乡下回家。没想到这矿中又来查案了，这难道这铁案又要翻吗？矿中的那颗赤胆忠心、明察秋毫，还真把这个案给翻了。那一男一女熊友兰和苏旭娟重见天日，而楼阿鼠罪有应得，被执行死刑。戏就到这结束了。最后让我们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矿中在办案时决定推迟执行死刑时的一段唱。唱词是：怎能够望风扑影，斩不得啊，监斩官奉灵刑，无权翻案辨冤情，苏州正应怎管的常州民情，四品官怎敢违号令，延迟片刻罪不轻，我这里提笔心中不定，不可啊，这支笔一举重有千斤，轻落笔顷刻间丧二命，既知冤情就该判明，错杀人怎算得为官清正，刀斧手将他二人暂押在班房内听我令行。演唱者李胜造，录制于1957年。
这人命关天哪、啊！
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漫谈京剧十五贯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下次节目我们将欣赏京剧乌盆记。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，欢迎到时收听。